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还是比较不错的，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不及预期啊。虽然说美国那边缓和了，怎么都没有完全涨回来呢？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要通过几个背景去看。首先第一个，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一个点，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市场其实它回调它有两大因素，第一大因素的话特别明显，就中美之间的一个摩擦。第二大因素的话呢，现在开会了，今天是开会的第一天，而且本周就是一个开会周。其实在开会的时候，大部分的机构会有一个就是限制净卖出的这么一个窗口指导，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呢它就会在这个就是开会之前吧，就是因为不能在这个本周就不能卖了嘛，所以说在这里先把它先卖掉啊，所以说它主要的一个抛压基本上都在上周五会出来了。在本周呢到今天，你就会发现其实抛压是非常轻的，就今天的量呢其实只有 1.7 万亿左右的一个量呢，今天的量呢比周五的时候还要来得小，更小了，对不对？打出了一个十字星，上证指数。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量能环境下，你会发现整个市场其实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回调，而且它开盘是一个高开的，你会发现它在高开20多个点的情况下啊，它依旧能够维持全天啊，也就代表什么呢？它的抛压其实比较轻的，那么就本周的一个状况是限制净卖出的，这个很正常。另外一个点的话呢，就是说说明说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它一部分，就你看上证指数是你看不出来的，39001，我们去看深证指，它就非常的明显，因为它正在量小量小量小量死叉，对吧？然后继续往下面量小的过程当中，理论上的话，超短线就正常应该是不做了。啊，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说的量在人在，量不在人不在，这里量肯定不在了，因为这里已经连续的缩量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正常量不在，你人短超短线这种就不要去碰它，但是中长线呢倒是还是能看看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像深成指这种十字星也会非常明显，就是买的人也不多，就卖的人不多，买的人也不多，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市场的这种格局。而其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表现最好的呢是微盘股，今天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有一个点，很多人可能是没有跑赢那个中位数的。为什么？因为微盘股会比较好，这一点呢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就是它越是靠近11月份其实题材的表现会非常的好，就是各种各样的题材，比如说啊，像我们看今天涨得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像供气供热、煤炭呢，前面跟大家讲过了，是吧？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当然我们当时讲的是中煤能源，对不对？啊，这个还在涨，是吧？连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行。那当然当时这个票是乱点的啊，就是随便跟大家讲的，那么连续大涨了这么几天。然后其他的一些供气供热、煤炭，它其实它走的是什么一个题材呢？就是这么一个题材，就是冷空气持续，因为天气一冷，这个大家就会想着，哎呀，你看动手动脚了，是吧？一夜入冬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煤炭它的生意就会变好，这一点前面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它是一个旺季。然后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到燃气啊，这个热电板块啊，他们都是在大涨的，那都是和这个冷空气相关的。除了这个冷空气之外呢，除了这个煤炭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像冰雪产业，我们看到表现也非常好。为什么呢？一看，哎呦，下雪了，冰雪产业就会好。但其实呢，和这个下雪不下雪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天气冷了，所以什么会变好，或者天气热了，哎，空调会热销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已，并不是说是真实的。但这个呢，也是属于秋季行情的一个特征，它只需要说有一定的这种逻辑，它能说得通啊。天气冷了，大家都要供暖了，对吧？燃气就会变好，天气冷了，烧煤比较多啊，所以说呢，这个煤炭会比较好，只要有一定的这个逻辑在。或者天气冷了，下雪了，长白山那边的雪场又可以开放了，生意又好起来了，这样就可以了，你不用去较真，就在十月下旬过后一直到11月份都不用太较真，因为你较真的话你会发现基本没办法做投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概念板块当中涨得比较好的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都是和那个就是概念是相关的。其中的话呢就是除了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天气冷了的概念，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些就是和后面15规划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像海洋经济，对吧？深海经济这个就涨得比较好，就早盘的时候就有啊，这个深海经济的一个尾盘是出现了一个异动。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培育钻石，那这个是和什么相关的？这个大安全，对吧？很多人说，哎，大安全不好，怎么就不好呢？这个哪里点不好了？这今天还是创新高的呢，很不错了，已经啊，这个是超银金属的，很不错了。然后有一些呢，就出现了反弹，像这个 CPU 前面跌的多了，这里出现一个反弹反抽，挺正常的啊。这个是因为前面跟大家讲了，有一些东西跌的特别多了呢，它会有反弹的，所以这几条线呢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些呢，就是类似，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熊股，就比如说像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种就是熊股，他们不是叫牛股，他们叫熊股。就他们如果说大涨，一般来说行情都不会太好，就我们不需要他们大涨。比如说像今年，比如说在六月初的时候，就这里大涨，其实整个市场行情是比较一般的。那等到他们跌了，哎，整个市场这你看这里就不涨了。七月份、八月份，那行情挺好，这里大涨，往往这个行情啊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种就是熊股，这种中石化也是一样，熊股这种熊股呢，涨上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啊，就是对于市场来说，它表现出来是一个弱势。它的 PE 的话呢，当然走的路径呢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它是低 PE 品种 ，PE 只有 9.4。是，所以说它走的不是红利哦，就是它跟你分不了红，但是分不了多少红的，但是它主要是这个 PE 比较低，所以说有一部分资金呢还是倾向于说我在现在可能考虑的，因为现在资金的这个思维是分化的，有几批资金啊，跟大家讲，就一批比如像机构里面这一分为二，一部分呢认为说那个科技是绝对的，那么这个一轮牛市还没结束之前，科技股的话它依旧能保持极强的弹性，而且他们成长股他们的业绩增速都非常好，所以说还是应该上科技，这是一部分资金的思维。还有一部分资金呢觉得科技有些比较高了，所以说呢我就切回去，一部分呢我就切着去做防守了。为什么呢？今年的话业绩已经不错了，马上就11月份了，这个基金排名战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先切一半去防守了。那么他们去防守的品种呢都是这些 DPDPB 躺在地上的，或者说类似这种品种去做防守，去把自己的净值啊把它控制好，这是一部分保守的。那还有一部分呢是一部分的散户，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当我跟大家讲，当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去看1000啊，或者说500啊，这个都可以啊，我们去看，因为比如说看中证500，因为有一些人之前比如说买500有雪球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基金产品啊什么都会有，基本上都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当时买的，现在呢都解套了。但是这里面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是房地产。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可以看一下9月份的话，70个大中城市当中各线城市的商品房住宅环比全部是下降的，这里新房是下降的，然后二手房也是下降的，通通都下降的，跌幅还挺大。这段时间其实从21年开始，整个房地产都是下滑的，都是下降的。然后这里面的话呢也不乏说有一批最后这个上房子的人就买了房子了，然后呢也身上也背着一定的房贷，当然了他们有可能一开始就是啊买了房子，手里呢也买了基金，因为这里都是属于是一个高成交区，就是很多有这样子的人又买了房子又买了基金，然后这个时候呢两边都套牢了，就房子就掉下去跌了很多，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在缩减自己的开支，争取提前还房贷。另外一块呢是他的基金被套牢了，套牢的基金呢一般来说就等到这个最近的一段时间啊，为什么说你说市场在这里啊好像有点涨不动了或者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非银他这个掉的这么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解套了，解套了以后呢，你想啊，如果界定你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就是把基金给卖了，解套了，快出来。出来以后呢，先把房贷给还了。这个时候，在后面的这个金融数据当中，我们应该是可以看到一定的这种端倪的，是不是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把这个基金理财，其实现在大家看到说存款搬家又搬回去了，不是搬回去了，但是其实是把钱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呢，然后去把这个房贷给还了。是做的是这么一个动作。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大家在这一块的一个压力啊相对来说啊就会比之前一段就要来得大得多。就前面的话他反正这里套牢的人他不走，他其实没有遇到什么压力，现在套牢人他会走，所以这个对于市场来说他的压力，这一段的压力是肯定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压力大概率 会说啊，因为现在是缩量的，大概率说今年都很难有很大的建树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10月20号你一直到12月底，理论上说你说能不能突破这个意义不大了，就它就算往上面走，走高一点点走低一点点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为什么它最多也就在这个附近震荡了，今年哦，今年那如果能在这个附近震荡，它的量能呢它不要缩的太多，因为现在是个快速的缩量的过程，我们看39906啊，快速缩量它不要缩的太，就是不要缩的太狠，然后慢慢的呢在这里可以震荡企稳的话，那么之后它还会有再次一个走高的一个机会，但是的话呢今年想要在这个地方再去突破再往上面冲，冲过这个332244啊，这种爆操啊概率就不高了，就是但是它有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微盘股啊题材啊啊它就会表现会比较好，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机器人表现比较好一点，对吧，这种呢也是属于是算偏向于题材板块，因为现在这个毕竟说说到底你说人形机器人优必选算是生意最好的一个了，对吧，这个港股的，那它现在的合计获得了 6.3 亿元的一个订单，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宇树啊，宇树科技发布了 HR 的仿生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确实比以前机器人要厉害很多，到最后落地出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因为它的这个仿生机器人为什么厉害，是因为它是一个等身的一个机器人，不是小机器人，以前的它的那个宇树的那个机器人，就大家看到的很多的都是小机器人，小机器人好做，大机器人难做，为什么，大机器人重，它很重，它要驱动起来，它各方面的话其实难度都要比小机器人要大很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最近做的这个呢就是感觉有点恐怖，哈哈，有点恐怖谷的感觉，因为它这里给它做了一个脸，但这个脸是一个硬的一个脸啊，就是两个眼睛是两个摄像头，是这个，他呢在这里跳了一个芭蕾舞啊，然后也会那个武术啊，也会跳芭蕾舞啊，视频确实还挺不错的，然后呢也能够走路，因为他1.8米的一个机器人、啊、很大，然后最后画的这张图呢是感觉有点像什么呢，这张图就是美剧那个西部世界里面的那个图，然后这次好像就他应该也是致敬了这个西部世界啊，就做出来了几乎是一样的一张图，因为它有这个人脸，所以看上去有点吓人啊，就这么个东西。那这个呢也算是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因为毕竟是一个大机器人嘛，对吧，所以说这里有可能到后面机器人板块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机器人板块表现还不错的。我们要去看概念板块啊，就是说这个机器人概念总体涨停板数量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之后的话呢估计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去看人形在这里啊也还可以，有 1.84 有5个涨停板，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小一点，5个涨停板还可以啊，所以一般到了11月份呢它如果纯炒题材，那问题是不大的，就是这个它不需要说你这里落地多少机器人的业绩，你只要做一点新东西出来啊，都会让整个市场的资金呢会有一定的炒作，那么这段时间呢它是属于这个静止期，就是开会嘛，开大会静止期，限制净卖出，那么你买的人也不多，你量会很小，然后过了这个时期以后，过了最后的一个季报的一个暴雷期，就是到下一周暴雷期一过，好，该有的都有了，该出来的都出来了，然后它会进入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业绩空窗期，就是11月份到12月初业绩空窗期一出来，那这一段里面你是可以乱炒的，说到底谁都不能证伪说你说年报一定怎么样，或者明年业绩一定怎么样，所以说有题材都能做，这个时候市场呢会比现在呢会活跃很多，但指数上面你不要追求太高的一个突破，就是所有的指数所有大宽基它不会有很好的突破，但是个股表现会很好，这段时间你一定要重视个股，不要去重视指数了，指数不会有很好的表现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国家统计局说前三季度的一个 GDP 同比增长是 5.2%， 这个呢我们在盘中呢跟大家发过了，因为三季度其实总体 GDP 就不算特别好了，是这个 4.8 嘛，同比增长 4.8 到，但是呢如果说要完成这个全年 5% 的一个目标呢 4.6 左右也就可以了四季度，所以说对于上面来说其实这个难度不是特别大，也不是说完全没难度，只是说难度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要再期待说在四季度给你再降息降准啊或者什么啊，你就不要抱太大希望，基本上我认为降息降准的几率低于 20%， 甚至低于 10%， 就是 甚至有人可以看到说，你看给这个中小银行这个降存款利率了，所以说要降息了，这个是假的，这不对的啊，这逻辑不对啊，他是呵护一下他们自己的亲儿子，是这个道理，不是那个真的要去降准加息，因为他没有太大必要了，他能完成目标了，那他就已经可以，他宁可把所有有一些的一些增量政策放到明年再去做，现在都是一个硬币掰成两个来算的，你说要在这个四季度想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就特别大的一个增量政策是不会有了，基本上甚至啊，我夸张一点说，甚至不会有增量政策出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LPR 也可以看得到 ，LPR 继续维持不变。哎，你就算你房地产一塌糊涂，对我 LPR 还是维持不变。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说，不仅说股市能稍微好一点，你房子啊最好能企稳，不要跌了。继续这么跌，对于这个经济的创伤其实挺大的，一直在做一个事倍功半的事情。你如果房子不跌，那很多人手里拿了基金，比如说投资股票，他是不会去把基金卖掉去还房贷的，他正常去做的事情就是我继续拿着基金，这边在赚钱，反正那边房子又不会跌价，对吧，还是这个价格，我就慢慢还呗，他不会把钱，因为这边基金在赚钱呢，对吧，他不会把钱提了去还那个房贷的。所以希望说这个上面重视一点啊，对这个房地产真的是，这个呢就是抱来的孩子，这个银行呢是亲儿子。好，还有一个就是早上我们看到这个两市的融资余额减少了270亿啊，他们总算是有资金是开始跑了，这个杠杆资金啊跑，这是一件好事啊，不是一件坏事。他们如果杠杆资金他们能走呢，他们需要一个过程，就是如果这些批注意啊，这批资金它是增量资金的时候，那么它对于整个盘面，就特别是指数，其实它是有一个推动效应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些大资金它都是就是融资的这批都是大资金，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买30亿市值以下小票，第一个也融资也买不了，它不是融资融券标的，第二个的话呢，就算他们有钱，他们特别有钱，他不会买太小的，太小的进去了容易，出来不容易，出来给股票给砸下去2个点3个点，对于他来说摩擦成本太大也不划算，所以说一般他们买大票的比较多，所以对指数的一个贡献会更好。那么到这里的话呢，如果他们给出一个是一个负反馈，就他们要往下跑的话，那这里还没更新啊，更新它如果往下跑，那么大概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指数啊它是不会有太好表现的，所以你不要去买什么上证 ETF 啊，或者说沪深300 ETF 啊，500 ETF 啊，甚至1000 ETF 你都不要去买，就尽量专注个股，明白吗？啊，这个其实说的挺简单了，稍微去分析一下有几个个股。中控技术的话持有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38.58%的一个股份。中控技术呢，这公司其实挺好的，这次中控技术是有回调的，你看它是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这里呢就回调以后呢，这里倒是一个机会，因为本身说作为一个中盘票来说，因为它是中证500的一个中盘票来说，第一个它以位置来说这个不算特别的高，第二个的话呢，它本身他自己主营业务就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像这类型公司啊，就不大可能说出现业绩就是大起大落的这种状况，这个是不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因为11月份嘛，他必须要带一点题材，你不带题材不一定涨得起来，所以说这个刚好是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题材出来，那他做的那个机器人其实不比宇树的差的，就叫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做的那个应该是叫我忘记了叫什么，是 Navia 好像叫那个机器人，之前在那个机器人运动大会上面出来的，就是像360的那个周鸿祎还说的，哎，这个机器人做的挺好啊，就是他们做的中控技术，所以说这个呢到现在回调下来呢倒是可以看，原来贵的时候呢我们暂时不看，跌了呢还是能看看的。好，然后还有比较熟悉的，这个是几乎每天都在问的，这个科大讯飞，那科大讯飞三季度同比增长 202%， 关键是三季度到三季报是净利润是 1.72 亿元，这还是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大它的业绩常规来说的话，它的利润一般都是四季度的时候会比较好，就是三季度的时候一般不会特别的好，但是这一次的话呢，三季报因为一季报是亏了接近2亿，二季报呢亏了接近5000万，那三季报的时候它的盈利这个 1.7 个亿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那缺点呢就是扣非，扣非的话它是赚了2000万， 赚2000万，但是他因为前两个季度都是亏的嘛，亏了2亿，亏了1亿，所以说其实三季度的时候在这里业绩是出来一个很明显的拐点，这是一个拐点。很多人只是看不起说，哎，你看你这个扣费2000万，你看利润多少啊？到现在利润只有1亿啊，你多少市值啊？1000亿，你不能这么去看。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拐点在这里，而且三季度的话本来是没有业绩的，因为它很多的业务都是突击的，所以说它的生意啊，一般来说它利润都是在四季度出来，所以大概率说这一次三季度这是个拐点过后，它的一个年报啊会比之前会好很多。会好很多，所以说这个票啊，便宜下来啊，真的是机会。有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讲，市场它有一个有效和一个无效的时候，当它市场有效的时候，大家都冷静的时候，其实它的股价是非常稳定的，会去根据它的一个这个市场的或者说公司业绩的一个发展，去给它去做一个定价。虽然每个人定价不大一样，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当市场去无效的时候，就是无脑的往里面砸，我要跑，然后砸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的股价会出现一个异常的一个低价。就砸得多的时候，莫名其妙跌得很多。也有人，他失效的另外一类就是追，就是看到有的票，但它特别特别高了，大家还在拼命往上追，也是一种失效。就是大家只管它价格涨不涨，不管它公司的，你到底我投资什么公司，我根本不用管，是不是门头都已经掉下来了，我也不用管，我只要说因为现在涨，今天涨停板，所以说我怼进去，说不定明天还是涨停，是考虑这个，这个就是市场就失效了。在失效的时候，那比如说像跌的时候，其实作为说我们自己做价投的人来说，其实倒是一个机会，就是便宜了嘛。你本来你到这里都肯追，这里肯追，你这里就不肯买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它便宜了你不要，贵了反而要，这不是反人性的一个东西吗？当它便宜的时候多卖点，买了以后不要管，好好种树，按照我们的逻辑好好种树，等等，等一段时间。就像百威一样，你等个1年，如果它翻倍了，挺开心的。这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吗？你说没有翻倍，有40-50个点，不开心吗？挺开心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业绩拐点在这里出现了。啊，你不是看这个比例的20%，而是说，毕竟说它前几个季度都是亏的，三季度它本来不赚钱的，说明它在后面的新的业务当中，其实是我们认为他写的这个没错啊，叫卓有成效啊，因为还是值得一看的。科大讯飞啊，我们可以多看2眼，然后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赛啊，就是说六个主流的 AI 的大模型进行这个加密交易，就是说做那个做币啊，就做那个比特币，不单单比特币啊，其他的也都有啊，这狗狗币的什么都有，都在做，就做那个加密交易的一个竞赛，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跑出来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当然，这个测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跑出来结果呢，这个 DeepSeek 呢是赢钱的哈，是排第一的，像 GPT 什么都是亏的啊。我们可以看看最终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DeepSeek 是盈利的啊，然后我们看到 GPT-5 都是亏的啊。这个呢很有意思，意思在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拿1万美金，然后出来。然后有个交易平台，这个还是真实的交易。然后交易完了以后，出来有盈有亏，但是呢，也总结了一下子，就是说，像这个里面，我们看最强的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制胜策略和这个最弱的，它对比了一个最弱的这个 Gemini 2.5的这么一个失败的一个策略。你看看啊，它策略的特点是什么？DeepSeek 策略就早期建仓，就在市场低位的时候直接买满，直接买满，然后呢，长期持有不动，装死。种树让利润增长，这个策略是不是和我们的策略就非常像？就是我们就便宜的时候看到它是有价值的，我们就埋伏进去，然后呢装死就可以了。然后全部做多，然后抓住了上涨趋势。如果在涨的时候，整个这一段就我们判断说未来，特别是我们像股票啊，判断未来企业其实还是不错的，那这个前景也不错，产业前景也不错，那我们就进去，然后就装死，然后等到它涨得实在多了，我们就慢慢掉。就是这个策略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然后高置信度啊，平均0.7，说明判断是比较坚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六个币种全覆盖，它全买，这个就是什么呢？开超市，看到吗？开超市，低位买了，不要动，种树，然后合理的杠杆，不要过度激进。就如果说上太高杠杆了，心态会坏，当然它是电脑，它不会有心态问题，人类是有心态问题。所以说这个策略，我们认为和我们的策略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非常舒服。这种策略种树策略非常非常舒服，分散开超市种树， 结束，你不用去管它，不用去理它，不要去盯着它。那么非常糟糕的输的特别多的，刚好就是 DeepSeek 赢的，就是这个 Gemini 输的这一块，你去看它的一个这个问题啊，它的策略特点就频繁进出，不断的开仓平仓啊，进出进出进出，不停的摇摆，然后呢先做空后做多，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我看多了，一会儿一根跌下来我看空了，一会儿又看多了，你看这个不就是散户经常干的一个事情吗？疯狂的进出没必要的，手续费昂贵，因为你进出以后你手续费就上来了，然后呢过早止损，就是在波动的时候一不小心一看，哎，大跌了，周五大跌不行了，哇，快卖掉吧，或者现在看看，哎，反弹太弱了呀，不行啊，我先出来吧，又要来了，又出来了，然后呢频繁交易，最终错过主升浪，真正涨的时候人不在了，然后反复一直在这个里面买卖买卖，是这个，那这个就亏损就亏的比较多了啊，就是说，所以说你去对比一下就能够知道，你看也不得不说啊，因为 DeepSeek 他们这个以前就是换方嘛，对吧，他们就是做交易出身的，他们做的模型啊，自己去做这个币的这个效果啊，确实也是比较好，该怎么交易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其他的包括 GPT 啊什么，他们本来就不是根据这个交易来去开发的这个模型啊，自然出来走出来的这个走法和普通散户就非常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东西就能知道，就把这个坏毛病把它改掉，低位建仓，建完仓你给我装死就可以了，不要动，让利润增长，如果它波动你就有一些小的波动没有关系，你忽略掉它，然后抓住上涨趋势，多买几个，覆盖全覆盖，就多买几个，均衡持仓，不要加杠杆，这样子你已经能保证自己盈利了，你赚大钱肯定是不可能的，很多人要追求赚大钱，要怎么样翻倍，你说你赚多少钱啊？什么一年的话年化收益率只有20多30多啊，那算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我你看看我随便就翻倍了，随便就怎么样子了，那这个是你啊，就是你要赚大钱有赚大钱的一套方式，但是只是我认为我赚不了大钱，我只能赚个小钱，所以说呢我自己有这么一套模式，所以这套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测试，其实跟大家也经常一直聊，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健的，没有必要你进去博弈，当然我年龄也大对吧，年纪轻一点的20多岁那去博吧，对吧，博了真的说赢了那挺好，楼上楼对吧，输了没关系，输了再去搬砖头吗，再去做外卖嘛，你这个钱又没关系，再做一年又做回来了，又打工一年又打工回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年轻人就应该搏一搏，年龄大了我就不搏了，算了啊，好吧，这个也挺有趣的是吧，那这个就是他们曲线的一个情况。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吧，就是因为现在的话呢整个行情其实它几条线还是不变的，因为十月份它应该是没有主线的，就大部分有一些资金就是去防守板块，可能说你要说硬要说可能主线说供需供热是主线，那现在目前这个板块是最强的，你把它看成主线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的话呢就是个这种板块本来容量就非常小的，你说一个主线一共就只有41个票啊，总金额只有138个亿的一个成交，说这个是主线我个人是不认的，它只能说是过渡性的一个强势板块，因为真正主线的话它往往就是成交金额是最多的，肯定要千亿成交以上的，没有千亿成交以上或者至少七八百亿成交吧，不然你怎么能把它当成主线的，一共就成交了100个亿你说这个叫主线，这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后面我们还能看看什么呢，慢慢的有点点爬上来的，像这个注意就是医药板块，因为这里它调的早啊，他死得早，所以说他可能早投胎，有这种可能性。注意一下子，就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开标，就这一次第11批的一个集采是明天在上海去开标啊，开标出来我们去看看他到底各大厂商一个报价或者各方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这边呢跟大家稍微普及一下这个药品集采的一个流程啊，就是说药品集采就是分为开标、评选、重选。评标啊，开标、评标和重选这么三个过程。那么到明天的话呢，会有开标，就是说会拆开来这个投标文件，然后会告诉念出来说啊，哪一家企业投了什么药，多少钱，大家都看得到的。然后之后的话呢，就是3天之内就会有这个评标，会去评选，就筛选出来价格合理、质量达标。那就是不单说价格便宜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也不是绝对因素，就它里面还有一些质量达标。这次呢还要要求说，就是说它这个药品如果说在过去2年你没有生产过，就没有投入到市场当中过，没有大规模生产过，那是不可以的。 就有这么一条，也就代表说就是未来原来在市场当中是流通的，这么那也可以控制一下质量，就质量达标然后能稳定供货的，有一些新企业或者怎么样子，它如果不能稳定供货可能也分数也会比较低一点啊，这个会有一个评标的一个过程。然后之后的话呢，在评标结束一到三天就会有重选，到底谁重选，重选价格是多少，在这里是非常有看点的。因为之前的话，因为这个被这个集采伤的比较重的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仿制药，其实在这里看看会不会在这个点出现一个扭转。我认为即便不出现这种重大的扭转，你应该可以看到扭转的信号，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信号。因为我们走的是原来日本的路，不大可能走出我们完全的独立的路，我们永远是买最便宜的，这个是不会的。因为这次规则已经改了，既然规则改了，我们就按照新的规则去推导，就会这样子。所以说慢慢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可能到后面这个医药板块还会反弹的，就是可能会出现，就因为之前现在涨的比如说供气供热啊什么啊煤炭啊，就前面不怎么涨的，现在涨的比较好，对吧？那有一些医药当中有一些纺织啊什么，它可能也会起来啊。所以十月份就是这样子，它会比较乱一点，所以你自己持仓反正均衡一点点也都还可以。好，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